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经济。经济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现在啊要做一个杯子，做一个壶，它的成本呢比方说加起来是5块钱，我做完以后呢，这杯子和壶呢，我怎么能把它卖到10块钱，我挣5块钱，这个过程叫经济，就连生产带销售。那么我卖了10块钱了，扣除成本是不是还挣了5块钱？那这5块钱我怎么分配？比方说我做的，我挣2块钱，是你卖的挣2块钱，还有1块钱给咱背后老板，2:1式的分配方式，这个分配叫什么？分配叫政治。生产销售这段叫经济，分配这段叫政治。官员负责的是什么？就是后边分配这个阶段。所以官员他并不负责创造财富，但是呢他要负责分配财富。你说分配财富这权力小得了吗？就甭管你多么好的制度化的安排，官员手里掌握的资源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官员怎么做，怎么约束官员，都是这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为官之道的问题。那么为官之道，我们要分析官，首先要从人来出发。一般来说做官的人呢，大多数都是文化人，在中国来说呢就是文人。那么文人他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几种类型呢？我给大伙说一下，我总结大致有那么三种类型：帮忙、帮闲、帮凶。什么叫帮忙呢？就是啊，这个文人怀着一腔热血，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老百姓富足，希望国家强大，而且他自己确实有一定能力，他要帮助统治者，甭管是君主啊、总统啊还是议会啊，我要帮助你把这事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毕生的理想。这种文人和政府的关系叫帮忙。我举例子，屈原就是帮忙，最后呢楚怀王不用他帮忙了，你滚一边去吧，最后他死了，是帮忙的一个很失败的典型。但是呢千古流芳，他确实有这心也有这力，只不过时运不济，这是帮忙。第二种是帮闲。什么是帮闲呢？太平盛世的花瓶，天下兴亡，老百姓的疾苦啊，我也不管，反正现在没到那种天下大乱呢，就是领导呢喜欢啥我就来啥。哎，他是喜欢秧歌，我这就扭起来；他喜欢戏，我这就赶紧连编剧带导演我就玩，我哄的一把手高兴，哄的皇上高兴我就行了，通过这个获取安身立命资本，这叫帮闲。当然帮闲不是个好词儿。你像哪类人，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就帮闲呗，写这个诗词歌赋什么的，领导一看真好啊，歌颂太平盛世，这位帮闲。就帮闲呢并不光彩，但是呢他安身立命呢也没问题。第三种呢，不仅是不光彩可耻，叫帮凶。往往这个时候皇上没有正义性，整个朝廷昏庸，天下无道，黎民百姓生灵涂炭，结果你这个文人呢不仅不为匡扶天下把老百姓日子过好了，你反而帮助统治者使坏，更残酷的剥削老百姓，掠夺财富，这样的叫帮凶。帮凶呢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赃官，就他不一定是个贪污的这么贪官，不一定，他可能怀抱着很大理想的，说我得为皇上主子效力，说白了这个走狗意是深入人心，就他在这个时候，这类人我们管他叫帮凶。所以文人和政府的关系三种：帮忙、帮闲、帮凶。那么由这三点出发点呢，衍生出了官员的各种类型。我还记得这个《宰相刘罗锅》里边啊，王刚演的和珅有一段呢发自肺腑的话，就乾隆皇帝问他说，是何大人呢，你呀是想做忠臣呢还是想做奸臣呢？和珅一看皇上问这话，他知道糊弄不了，一拍胸脯上高调，我当个忠臣。乾隆可能不信，适得其反。这时候和珅把心里话说出来，他怎么说的呢？你把这话记住，非常精彩。他说，皇上啊，我不想当忠臣，我也不想当奸臣。为什么呢？忠臣必有一死。为啥呢？过去有句话叫文死谏，武死战，就文臣为了能够把自己的正确的观念跟皇上说，不怕皇上要杀他，挺着脖子 发出正义的声音，往往最后就死在这上。像大明王朝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前赴后继的给皇上提建议，就觉得被皇上砍头啊是自己一种光荣，这叫文死谏。他说忠臣必有一死，奸臣难免一死。就你要是个大奸臣呢，你躲过这回躲不过下回，就咱们经常说正义这个只会迟到，永远不会缺席，最后你难免咔嚓一刀，要不然就你死后啊被挫骨扬灰都有可能。所以他说你看忠臣必有一死，奸臣难免一死，我都不愿意死，那我既不做忠臣又不做奸臣，我做什么呀？我愿意做一弄臣，陪您玩，我就让您高兴，您开心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哎，我就在你旁边做一个弄臣。汉朝时候有东方朔，现在就有我和珅。当然历史上真实的和珅并不是这样，但是电视剧里这种夸张的演绎绝不是没来由的，忠臣奸臣弄臣。那么这种分法呢，其实已经把官员和统治者之间的态度表露出来了，就是我的出发点要从我的利益出发，要么是为了我的物质利益，要么我为了我的精神利益，我要千古流芳，我不怕死，要么呢我都怕，我就维护自个儿的小圈子也可以。这是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千年下来官僚体系的为官之道当中大致这么几种类型，但是由此引发出来的贪官不同的表现，清官不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方我们现在经常呢把这官员分成几类，说这个人被判刑了这贪官，说这个人两袖清风这是清官，贪官清官是个对立的。还有一个对立的什么呢？能力和庸官。能力能，这个能量的能，力力不赏书的力。吏和官什么关系呢？过去中国呢，官是官，吏是吏，官是有正式编制的，吏是呢官在雇的人为吏。所以你看宋江说是山东运城有意压丝，面黑身矮，精通刀笔，力道纯熟啊，靠从劳动人民的博血来的钱财拿出一点点仗义疏财，博得个天下人爱慕的好名，是当然把宋江给糟得不行。宋江就是吏，他没有正式编制，他是县太爷雇的。但是现在呢官和吏不分了，反正都是当官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水平很高，大刀阔斧，工作能力特别强，这样的官叫能力。跟他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庸官，就没什么能力，没两下子，然后呢混日子，明哲保身，这为庸官。所以你看这个贪官清官，能力庸官，这就形成个对比。但是它真正的内涵远不止我们现在表面上看的贪啊清啊能啊还是庸，不是那样。它在现实当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我给大伙说，咱说先说这贪官。这个贪官呢，他为什么能贪这些？往往这贪官的水平并不低。你咱就说和珅吧，他贪了那钱，和珅跌倒驾轻吃饱，那顶上大清一年财政收入好几年都多。他没两下他绝驾驭不了这么大的钱。而且和珅在乾隆一朝干过哪些事儿？几乎把内阁大臣都干遍了。他不仅是大学士，南书房行走，而且什么吏部尚书啊，户部尚书，反正就组织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人事部部长、水利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干个遍，还当过理藩院主事。理藩院主什么？外交部部长。他都干遍了。他没两下子和珅能干到这程度吗？就往往呢大贪官，第一他有能力驾驭钱财，他有办法贪，这有水平。第二他为什么能贪这些钱呢？他得有这权利啊。他为什么有这权利？他得能力到那才能当上这大官啊。所以贪官并不是大家在影视剧里看到那样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大多数贪官都是有能力的。而且贪官不是他自己要贪就能贪上的，往往是皇上啊有这意思让他贪，甚至纵容他利用他。有人说皇上不傻子吗？用不用清官用贪官，你拜乎的不自个儿天下吗？还真不是那么回事。首先一个，我以前节目里说过，这贪官呢皇上愿意用，为啥呢？这个清官两袖清风一本正，脖子梗着，皇上想让他干点别的事不干，看你有毛病我骂我说。你像魏征啊海瑞啊这样的皇上都摸不得碰不得，我说过嘛，以前嘉靖皇帝就恨海瑞，你还不敢杀他，一杀他你成昏君了。 他处处不听你的，挑你毛病。那皇上，我当皇上，我不得绝对自在吗？你让你弄得我浑身不自在。还有像李世民那样的，知道这魏征挑他毛病，他故意都得让魏征挑。为啥博个好名声？你看那天底下都知道我李世民从善如流啊，我没小心眼。所以他面对清官他不舒服，贪官呢对皇上百依百顺的，皇上是舒服的。所以第一个，贪官能为他所用。更主要一点，你贪，你的把柄是不是攥我手里了？攥我手里，我想收拾你随时收拾你。所以贪官，皇上说什么是什么，他不敢炸毛。为啥？你把柄在人手里，你贪呢？好，这就用贪官为我所用，方便。第二个，你贪到一定程度的民愤大了，皇上有办法了。为啥呢？我借这机会把你拿下。我一杀你，为啥搞得这么差，天下大乱，就这贪官这孙子干的。你看我把他杀了，老百姓解气了吧，转移了矛盾主要方向。其实这天下大乱干得不好，皇上得负主要责任。哎，一杀贪官，把责任推他身上。同时他用贪官的时候呢，贪官绝对为他所用，还可以排斥异己，把对皇上不太满意的，或者说皇上看不顺眼的，利用贪官之手给除了，形成民愤，我再杀贪官，再凭这个民愤。你看，一举两得。第三个最重要，贪官贪那些钱，你以为他能带走吗？你不还得在这国家一里吗？我一杀你，抄你家，把你所有贪的钱都拿出来，拿出进哪儿了？进国库了。你封建社会多少年，你看把哪个贪官弄倒了，把钱分给这些受剥削老百姓，一回都没有。就是你就当个过路财神，你把钱贪走了不要紧，我一杀你，这钱都是我的。说白了，你替皇上理财了。所以封建社会的皇上呢，愿意用贪官，而且会用贪官。所以贪官绝不是大家想的那样，那这你电视里边演那个，哎，这溜须拍马、奴颜媚骨，不是那样。那么清官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两袖清风一本正。很多清官是什么呢？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名声，他经常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而且很多清官呢，往往我们判断清官有一个标准，说道德上的优胜者，在道德上他能立住，像圣人一样。但是我们说，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业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你就是个道德上的圣人，你没有做到造福一方，那你这人倒立住了，那这官立不立得住呢？那就立不住了。你看汉代有个官员叫这个秉元，这个人呢，春天的时候驾着车出去巡视，人说这道边有个人死那儿了，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一走，说有个老牛在树根底下起不来喘气，他赶紧下去问 这怎么回事。随从就很吃惊啊，说大人这不对呀，这人死了你不管，这畜生喘气有病你问怎么回事。秉元说，我呀主管的是农业，这道上有人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有地方官，有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管的。可是呢，春天正耕种的季节，这老牛没劲儿在喘气，是不是有瘟疫出现呢？这影响一年收成啊，这是我该管的。这叫什么？在其位谋其政。你是干什么的？你作为这块的官员，你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得搞清楚。而有很多清官呢，自己任上的工作干得稀里糊涂，在道德上却能立住，比方说吃糠咽菜、孝顺老母、收养孤儿，自己搞慈善，把自己弄得病病殃殃的，然后对别人都说他借我钱了，他资助我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清官之道。我在这个十多年前呢，曾经有一个观点，当然跟大家引起很大争论，就是咱们这个西藏阿里地区的党委书记这个孔繁森，当时被我们树为典型。孔繁森呢，自己甚至卖血来收养西藏的孤儿，我们非常感动。这个人是个大好人，那在道德上，这不说圣人也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大肆的宣传孔繁森精神是有些问题的。为什么？他是西藏阿里地区的地委书记。那我就想问了，宣传了你这么多感人的道德上的模范事迹，那么阿里地区是不是由于你当了书记之后呢，当地的经济有发展了，这牧民的收入就提高了，这块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有大幅度进步呢？我没有看到明显这样的报道。如果说你只是个道德上的模范，而没有把这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那我就认为你在地委书记位置上是不称职的。那么我们宣传一个道德模范， 就不应该把他跟官员混到一块儿。人的道德是人的道德，官员的政绩是官员的政绩。所以我说一个清官，首先他得是官，他不是由人的道德评判来断定的。他在完成自己的任务甚至出色的政绩之余能够廉洁自守，这才是真正的清官。可能我说这清官和你印象当中清官还不太一样。咱们再接着说这能力。这个能力啊，在历朝历代都有一群这样优秀的人。你比方说王安石，比方说大明时候的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搞改革，是真有水平。可是这样的官吏往往不得善终。为什么呢？两种。第一种，你大刀阔斧的干改革，兴利除弊，势必伤害既得利益阶层。你像王安石改革那时候多少人阻挠他，你从谁兜里掏钱谁不跟你急啊，对吧？本身改革就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吗？还有的时候呢，你这么大刀阔斧的改来改去，你不仅是容易得罪人的问题，你同时会把整个原来的秩序搅乱，使上边的皇上都会产生恐惧感。所以张居正其实也是功高震主，所以死了之后等于被抄家了，家里头就往往这样的能力不得善终。再一个，你大刀阔斧的改，就说明原来没有这规矩，你就得把原来规矩改变。这改变过程当中稍不留神就会触动法律，就会引发这方面的法治危机。你中国现在也不是没有这样能力，像原来这个昆明的市委书记求和，包括这个原来大同的市委书记耿彦波，这媒体都报道过。后来求和不是在昆明市委书记这位置上出了事吗？给抓起来了吗？就是你原来这个事儿没有法律决定让你干，可是你现在想要干成，你想短时间干出政绩来，一定要打破很多壁垒，往往就会采用潜规则的方式来完成。为什么？伤害公平的事儿总是效率非常高。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你到这个体育场里边去，说什么你有哥们在里边昏过去了，你着急进去救他，可是体育场门口呢排那么长队，都得凭票进去，你要排队进到里头，你那哥们可能就过去了。怎么办呢？你从兜里掏出钱来啊，给那个检票的人塞给他钱，你让我先进去，他让你进去了。那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违背规定的，那凭什么你不排队塞着钱进去？这等于是行贿受贿啊，践踏规则。可是你的目的是救场里的人，那这个事儿怎么判断呢？那么我们历史上就有太多这样的事儿。我为了把这事情做好，我不得不打破原有的规矩，甚至违法。曾国藩在大清的时候就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嘛。大清他当时是两江总督，两江总督那时候不成文的规定呢，他得雇很多下边的吏，他是官嘛，这钱国家不给拿，你自己出，怎么办呢？官场叫漏规，就下边给你送礼，你收着，维护这开支，甚至你给谁办个事儿，包括你从国家申请一笔财政拨款，人家给你回扣是正常的。当时就有人要给曾国藩呢办成一件事，给他送钱，要给送上万两银子。曾国藩就躲，让自个儿女婿在家里等着，说你等他来，说你收不收？收。收多少？收20两就行，不收坏了潜规则。收了之后曾国藩心里不安，你就收20两象征性的。所以这历朝历代的能力，他为了干好工作，有时候难免就要打破原来的规矩，就触犯了法律，甚至是呢因此就锒铛入狱，这都有。所以这能力也不是像大家想那样都是光明正大大刀阔斧的往前干。那我们再看看那对应的庸官，说庸官就庸碌无为。这个庸碌无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没能耐，就靠关系上来的；第二种他不是没能耐，他发现呢，我像能力那么干呢，我得得罪人，我早晚得死在上面，所以索性呢，我就明哲保身，我不吱声。就是苏东坡说的吗？世人尽道聪明好，我被聪明害一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躲着，什么事我别沾我身，离远远的。他出于明哲保身，他不见得真就没能耐。当然有一些呢，裙带关系上来，他确实没那两下子，这也有。我前面说这能力，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危险，他为了能够扬刀立威，让大伙听他的。或者为了达成的雷厉风行的目的，怎么办？ 往前走一步就是酷吏，说白了严刑峻法。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酷吏，我告诉大家，能力和酷吏有个共同点，一般没有好下场，就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所以这是我们说官员的几种不同形式，你看着它都不是简单字面意思，贪、轻、能、庸，不那么简单。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呢，在这四种官员之外啊，又诞生了一种更为高明也更为油滑危害更大的为官之道，什么呢？巧官。比如说什么叫巧官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巧官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投机取巧，但是人这个水平很高，就像我前面说的，不想做贪官也不想做清官啊，我不想做忠臣也不想做奸臣。他发现刚才我们说的贪官、清官、能力、庸官都各有利弊，都有些弊端，那么我都不做，我做巧官，我巧妙为官。何为巧官呢？巧官的特点是，你说他贪他不贪，你说他平庸他不平庸，他有一定能力，一天忙不叨叨的事儿还不少，极得领导欢心。他怎么干的呢？明知道看到皇上是不对，领导是不对，他也不吱声，他琢磨皇上怎么想的，领导怎么想的，揣摩你意图，然后开始不动，他摸清楚，哦，你要这么干，你想推行这个政策，好，赶紧在下边开始鼓捣事儿，就按照你的意图往前鼓捣，甚至干过点，我在那等着你赏赐我，水到渠成的把这事办了。这为巧官，轻易不得罪人，处处表现都是正能量，都跟皇上跟高级领导保持一致，这叫巧官。我说这巧官，你好好想想，你碰不碰到这样的官？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典型。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大清最后走向腐朽和灭亡，就跟巧官当道有直接关系。我们平常可能咬牙切齿恨贪官、恨庸官、恨酷吏，其实巧官的危害是最大的。我说个人啊，这个人呢死了之后谥号被称为文正。有人说我知道曾国藩吗？曾文正？不对，大清一朝总共有2748名官员，其中有八位死了之后谥号为文正。文正什么意思呢？既有才华啊，人又很正义，能力又强，说白了当官文官啊，死了之后能谥号是文正的，这都到尖了。这个人不是曾国藩，比曾国藩早，他叫什么呢？叫曹真庸。什么年代呢？他横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朝里头做官呢高达53年，而且屹立不倒。在嘉庆年间就成了首辅宰相，道光年间把持朝政15年，要不是死得早的话，他能跟道光同进退，能一直当下去。这个人就是个典型的巧官。我给大伙好好说说这曹真庸，非常值得大伙琢磨这个人。曹真庸呢，他爸爸呢是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就财政部部长。这曹真庸呢中了进士，又是官二代，乾隆又对他爸爸很赏识，说你儿子不错呀，考上来了，安排吧，把他当做庶吉士。庶吉士是什么？搁今天来说就是后备干部，就随时准备提拔着年轻的后备干部。等乾隆呢下去之后呢，嘉庆上来，哎，这曹真庸就开始扶摇直上了。在这个嘉庆中月的时候呢，他已经当上了首辅的大学士，就说白了当朝除了皇上以外文官他第一人。然后到道光年间呢，更是位极人臣。当时有句话就形容皇上对曹真庸多信任，叫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就这宰相哪朝哪代都有，可是替皇上当三个月家的没有吧？你听说吗？这宰相替皇上说，你替皇上当仨月皇上没有。嘉庆年间嘉庆出去巡游，曹真庸就留守替他当仨月皇上，所有事都他说了算。咱都知道皇上一般出去谁在说了算，多数是太子加一个辅政大臣。你看康熙王朝就知道，康熙御驾亲征，那留这个二皇子就是太子胤禛在这，谁来辅佐呢？首辅索额图辅佐他，是这个模式。嘉庆走了居然不用自己的太子，所有事都你曹真庸说了算，你替我当仨月皇上，等我回来你再当你的宰相。 有吗？没有。说明什么？皇上对曹振庸太信任了。到了道光年间，到什么程度？道光就离不开这曹振庸了，什么事都得问他。以至于曹振庸死的时候，曹振庸活了80啊，位极人臣了，从来没倒过，家里人都跟着风光，为官5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太少见了。他一死，道光哭了，哎呀，你死了我怎么办呢？我这不有事我问谁去？哎呀，惜哉痛哉。到这程度，有人说那到这程度说明曹振庸贡献大呀、啊？你怎么能说他是巧官躲事呢？曹振庸50多年当朝为官，宰相当了2个朝代，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官，你看看清史上写曹振庸有啥？700多个字。咱都知道，如果你这个官当得好的话，绝不可能就这么点字。为啥？写清史的人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曹振庸干过什么厉害的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件，和他50多年为官，当了30年首辅这经历完全不符合。就你要按照他这么长的时间来看，他几乎等于就没干啥，没干啥还这么红，还这么得皇上信任，你说这人高明不高明？太高明了。那么他当巧官高明在哪儿呢？我给大伙说几个事儿，你看看就这样的人厉害在哪儿。首先一个呢，揣摩圣意。你比方说这嘉庆死了，道光上来了，谁都摸不清道光什么路数。这个时候曹振庸怎么做的呢？叫多磕头少说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表忠心，不吱声看。他看什么呢？你道光想干嘛？就是我揣摩完明白你之后，我在这挖坑，让皇上的政策呀像顺水一样流过来，在我这顺畅通过，我帮着你呢扩大沟渠，我使这个水波波澜壮阔。皇上一看大臣跟我心思一样，揣摩我，而且都坐到前头去了，他能不喜欢你吗？那么道光上来之后干嘛呢？道光那个时候大清财政啊都不如乾隆时候1/4，国库很紧张。那么道光呢也是一个有正事的皇帝，一看这情况，算了，真得节省，原来太奢侈浪费了。所以道光能做到什么呢？皇后过生日一碗打卤面拉倒，皇上一个月就吃2次肉，除了太后天天有肉，剩下谁也不行，什么后宫妃子你都按我这标准来，节省的不能再节省了。甚至公主出嫁买个破皮箱对对付当嫁妆就嫁出去了，就道光特别节俭。这时候曹振庸一看揣摩明白，哦，开源节流，节省财政开支。而且这个节省呢，道光不管是不是刀刃上，他得看到你真节省，他得立榜样。这就我们说的搞形式主义。曹振庸就看明白这事儿了，他怎么做的呢？有一天上朝，这不是撩袍跪倒，吾皇万岁万岁万，一撩起来这裤子露出来了，哎，非常显眼的这么大的大补丁，就差不多把整个大腿都盖住了。这道光就乐了，曹大人，你这当朝宰相还穷这样，还穿打补丁衣服？曹振庸一本正经的回皇上，我做件新衣服容易，没困难到那程度，可是新衣服跟旧衣服穿着一样，搁在里头怕什么呢？而且旧衣服还挺舒服呢，能省点是点，我要能省点俸禄给朝廷这个户部工部开支什么的，我也算尽到我首府的责任。哎呦，道光一听了不起，难得你当朝一品大臣能做到这个，这下面都像你这样为朕分忧为国家分忧，那我大清何至于是啊？大家赞赏曹振庸。你说这曹振庸会到什么程度？就这一个事儿引发的效应你都想不到。当朝大臣呢一看皇上喜欢看穿打补丁的，好，个个在衣服上打补丁给皇上看。到最后造成什么情况呢？穿旧衣服打补丁，造成北京市面上啊那旧衣服卖的比新衣服贵，越旧卖的越贵，有很多官员买不起旧衣服，太贵了，把自个儿衣服撕个口子缝个补丁。你现在看有的女孩穿牛仔裤，这撕个口那露个大腿，那时候就有，就那事比现在都时尚。你想想，你这曹振庸揣摩圣意到这程度，这才厉害。再厉害在哪儿呢？他天天呢下了班 那么从这故宫出来，正对着不就前门大栅栏吗？他到前门市场就问菜价多少，肉卖多少钱，蛋卖多少钱。第二天跟皇上汇报，意思咱能再省点就省点，老百姓也不容易怎么的。造成这些大臣呢，上朝都穿打补丁衣服，下朝都不回家，都奔大栅栏来问，然后在那议论，给皇上造成一种我们忧国忧民这假象。甚至呢，道光皇帝想吃鸡蛋，那时候内务府那贪污都厉害，你皇上想吃点东西，你以为那么容易呢？那我说那鸡蛋贵啊，一个鸡蛋得五两银子，糊弄皇上呗，反正报账他们就收下了。当时道光也不清楚鸡蛋那么贵吗，就问曹大人鸡蛋多少钱一个。曹真庸这时候就厉害了，他如果不说实话皇上怪他，他说实话把内务府的得罪了，那帮人挺难弄啊。你说曹真庸怎么答的吗？哎呀皇上，这个大夫给我看了病了，我是内火上升，不能吃鸡蛋这种小补的东西，我已经有一年没吃鸡蛋了，我还真不知道。你看他把事一推六二五，谁他也不得罪。你看他这种厉害的地方。还有说他也有政治敌人，他怎么办？他对付敌人呢，有的说斗啊，你知道皇上最恨党争，你下面这么争对我江山不利啊。他什么时候都表现你一切为皇上着想，搁现代话说那就正能量，那就听领导的，我为领导考虑。他有一个政敌叫阮云，这个人也是三朝元老，而且能力比他强得多。你看阮云当过云贵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都是最重要位置，而且极有政绩。而且阮云什么呢，文化水平非常高，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什么篆刻书法绘画都好。他在云南当这个云贵总督的时候有很有名的事儿，云南那个大观楼有个长联几百个字，咱们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联呢，这联我打小就背过吗？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自，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乡神骏，西渚灵漪，南翔缟素，北走万雁，高人运势，何方选胜登临，趁谢雨落珠，树果就凤凰无病，更平天伟地，点缀些翠雨淡香，莫辜负四位香道万景介绍，九下芙蓉，三春杨柳，这才是上联。你想这对联多长，这个阮云呢到那一看呢，觉得这对联写的有问题，他给改，改完了有的人就看不上他，就编软言带不通，萝卜韭菜葱，善改古人对，笑杀孙然翁，写大公楼长联，这儿姓孙，大胡子孙然翁，给阮云起个外号，你软言带，你瞎改我这个。他能改说明什么呀？他文化水平到那儿了。所以这个阮云呢本身来说水平很高，而且资历不在曹真庸以下。这时候道光皇帝就问了，说现在天下正需要能臣，我听说阮云能力不错，你怎么看呢？要一般的那个官员，我的政敌，我趁机跟你说两句坏话。没有，曹真庸高就高在这儿。哎呀，阮云大人好啊，他的能力啊不是我能比的，他能力比我强多了。你看他能力怎么强，皇上我跟你说，云贵总督地处边陲，那个地方本来经济就差，而且四外边都是一些藩邦属国，搞不好就是国际问题。那这阮云在那呢，一般人在那当官从早上忙到晚上，焦头烂额都干不过来，人家阮云不是，所有的事安排的好好的。而且我听说这两年呢还出了三本诗集，经常搞一些文化大 party， 当时这个吟诗作赋的，哎呀，文化业余生活搞得特别好，反正官员都挺佩服他。你看呢，这话说完了，道光皇帝一听脸就撂下了，怎么着，要是吟诗作赋能搞好这个国家，我还用他干嘛呀？一天有那么多闲心干这事儿，有没有把我的命令当回事儿？触动道光肺管子，为啥呢？道光认识搞形式主义啥，就怕你官员不敬业，你给我往死了加班，累死才好呢。他不管你是能力能不能控制得住，所以你表面上看曹真庸正能量啊，阮云好啊，国之栋梁啊，你看人家工作安排那么好，你就不费时间，人还玩着，其实多阴呢、啊，等于借机会挖个坑，让道光把阮云埋了。果然隔不长时间把阮云调回中央，安排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一直到退休拉倒了。曹真庸狠不狠，黑不黑，但表面上看你挑不出毛病啊，人家没说坏话啊，都正能量啊，都领导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按你的意图办吧。比这还狠的是，曹真庸家里头有一波人很有钱，他亲戚干嘛的呢？卖盐。过去不是贩私盐吗？ 盐是垄断，所以挣大钱。这个时候两江总督提出来呢，说你这样的话盐被人垄断，不利于财政收入，应该是谁多交钱，就说白了把专卖权拍卖，谁多交钱多交税，你就你管，这样朝廷能增加税收。这个道光也同意，可这样一来呢，曹真翁这些亲戚直系亲属啊，侄子啊，什么儿子什么的，就发不了这财了，就都来找曹真翁，你赶紧跟皇上说别这么整，咱家财路给断了。没想到曹真翁不仅不给这些人说话，当众斥责这些人，你们想干嘛？想跟国家政策为难呢？这能行吗？你们过去卖盐挣钱吗？都给我吐出来，现在谁不能给我干这玩意儿，都回家给我种地去，把自己亲属不让他们经商，不让他们用特权经商，都撵回去种地去了。这些人不理解，爹呀，什么叔啊，你咋能这么的断咱家财路了？你知道曹真翁说句什么话吗？自古迄今可有饿死宰相家之说？就从古到现在，你听说哪个宰相家里人给饿死了？意思你们闹什么闹啊？能穷着咱家吗？我让你们撤就撤，再不撤就有危险。我就想起当年我们有亲属家有事儿，有人去随礼去，这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亲属的下级，到家里拿出1000块钱给了这家里老太太，说：“哎呦，孩子，你家里好像仨孩子呢，人口多呀，负担也重，你这别拿钱，你拿回去吧。”你说这位说句什么话吗？大娘啊，钱你收着吧，穷谁穷不着当官的？你看看，这是明白事儿的。这曹真翁就知道，只要我不倒，咱吃香喝辣永远的。你一往上上，这钱你是摊挺大，皇上雷霆震怒，你鸡犬不留，你还得连累到我。所以上头有着令，赶紧让亲属退出经营行列，领导干部不能经商，给我撤出来。曹真翁很狠，他真是把握生意把握的太准了，以至于道光皇帝啊离不了他。像他这样呢，你说他贪他不怎么贪，你说他清官他啥好处都捞了，你说他庸官一天忙忙叨叨的，你说他是能力他没干啥正经事儿，就这样干50多年大官，屹立不倒，高不高，厉害不厉害，这就叫巧官。到后来咱也能看着，包括我们现在，啊，领导说啥是啥，三中一四五线，啊，一个劲儿喊口号，领导想干，我甭管你对错，我顺着你政策就往下来，我挖沟你就淌水，得罪人事我不干，这就巧官。那么巧官他的危害远大于贪官。为什么呢？咱还拿曹真翁做例子。曹真翁这么成功，50多年为官，家里始终这样，什么有害的事摊不到他身上，而且呢皇上对他那么信任，造成个什么风气呢？满朝文武全看着曹真翁啊，他这么干这么干皇上喜欢，那咱也这么干，造成什么呢？这些官员都没正事儿，整天就琢磨老大想啥，皇上想什么，揣摩圣意按他这来，然后咱也不得罪人，咱也不硬碰硬，咱什么倒霉事咱也不挑，什么有用的事咱也不干，你干事就容易出错啊，我不干你挑不出我毛病了吧。满朝文武都向曹真翁学习，造成道光年间到咸丰年间几乎无人可用，好不容易出几个林则徐啊，后来被曹真翁的学生穆彰阿给拿下，一直后来晚清，这是真是大厦将倾，出现3000年未有之变局，才冒出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么一拨人。也就是说曹真翁他在嘉庆、道光，他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咸丰，包括后来同治，这些年整个大清的官场上一股腐败之气，朝纲废弛，民不聊生，没人管正事，没人干正事，你说这个危害大不大？所以这巧官的危害远大于贪官。那有人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根子在哪儿呢？根子就在皇上。你不要以为道光皇帝励精图治，我要这么干那么干，这就是好的，关键是皇上是一言堂的，他说了算，没有其他标准，皇上金口玉牙。那在这种情况下，皇上是属于独裁高压的一种统治，下边人相应的为了对付这个，我得明哲保身，伴君如伴虎啊，他就会衍生出巧官的打法来，我就会躲着你顺着你，就会形成这种独特的为官之道。这叫什么呢？ 咱得说这个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王夫之，他有句话形容这个说的最准，他这话叫什么呢？叫其上深寒者，其下必佛老。什么意思呢？我给大伙说说，其上深寒者，就说你这皇上这统治者，如果搞的是深寒之术，什么叫深寒之术呢？深叫深不害，寒是韩非子，韩非子大家都熟悉，法家代表人物。深不害是谁呢？深不害呢，是战国时候韩国的宰相，他在韩国当着宰相当了十多年，在他手里韩国才成了战国七雄。这个申不害呢，跟商鞅大致同时代，商鞅的主张法，申不害主张术，商鞅就是严刑峻法，不服我就收拾你啊，弄这些酷刑。这法家的基础为法，术是什么呢？讲君王御臣之术，就怎么驾驭臣子，你得有一套方法啊，很细，其实就是无非是人臣之道，权谋之术。所以申不害、商鞅呢，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到韩非子呢，把法术士三者结合，集大成。尽管他最后没得好死，可是呢，他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理论基础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秦始皇是依法治天下嘛，法家。所以其上深寒者，就说统治者如果采用申不害和韩非的一些主张，严刑峻法，高压统治的话，其下必佛老。那么下边这些官员和老百姓就会用佛老之术来对抗。什么是佛老？佛是佛教，老是老庄。咱知道佛教修来世，能够逆来顺受无所谓，忍。老庄之术啥？清静无为，消极避世。所以就说你上头如果是高压控制，一言堂，绝对独裁，说了算啊，不允许下边有不同意见，那么下头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一定会用消极避世，能躲就躲这套修来世的方式来躲避你这个。这叫其上深寒者，其下必佛老。你大伙琢磨琢磨，这话太有道理了。正是封建社会道光皇帝这种一言堂，皇上就像老虎一样，说一波随时你命就没了，那我当官咋办呢？我就得为了应对这情况，我就得顺着你，我就采用一种消极的方式，你想咋整咱就咋整，我不违背你意思。所以其上深寒者，其下必佛老。王夫之还有几句话说，就说以深寒之术御下，就是有很多统治者呢是用这个深寒之术来统治下级，以佛老之术抗上，用佛老的方式呢来对付上级。你看这个就是一来一去。所以王夫之认为呢，佛家叫浮屠，浮屠老庄深寒称为三大害，尤其是三大害互相勾结的时候，说以深寒之术求治，以佛老之术避乱，就是呢我试图通过深寒的方式，法家思想来让这个天下治理的好，来达到权力集中，中央集权，然后等真要天下大乱的时候，下边呢就会用佛老之术来消极避世，我躲着。还有最后一句话说的最有意思，在上指鹿为马，在下难得糊涂。就是当领导这个统治者皇上要指鹿为马，他说黑就黑，说白就白，那么下边人一定是难得糊涂，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哎，什么这那的，无所谓，我就糊涂点就更好。在上指鹿为马，在下难得糊涂。这一点其实不仅是东方，西方国家，你看欧洲中世纪历史也都是这些东西。就一旦他是上级要是残酷的独裁统治的话，下级一般都用这种方式来躲避，来逃避，就是我不跟你较真，我能躲就躲。尤其是呢发现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皇上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哪是真理啊，就是为了统治你们方面，给你们洗脑。当有的人发现这个之后，那这世上就没有真的了，干脆吧，什么都是假的，我呀明哲保身，我做犬儒吧，我不得罪你，这不得罪你，那我就保护我自己就行了。什么理想不理想，什么修身齐家治国，那都是扯淡，那皇上糊弄你呢，给你洗脑呢。进而他把自己包起来躲起来，进而嘲笑理想主义，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这些都是其上深寒者，其下必佛老的外在表现形式。任何时候的领导要采用高压统治的话，他的下级一定是这种表现。既然你要有人铮铮铁骨往上说不应该这样，我们要坚持什么，往往旁边一堆人笑你干啥呀，就嫌你呢， 你作死呢？怎么样？怎么样？倒霉了吧？啊，这把你收拾了吧？这都是佛老之术的一种体现。所以王夫之说，佛老和深寒，这是中国几大害，互相纠结着，就搞得社会乌烟瘴气，没有人坚持真理，没有人敢于说真话。你看，我认为王夫之这话是说到根上，咱们可以不妨历朝历代你往下想，是不是这样？就说王夫之被称为东方的黑格尔，那是有道理的，他的思辨意识太强了。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说这为官，你如果要从历史大势来看呢，做一个好官真的是很难。所谓这好官是什么呢？我历来就认为谈公仆啊有点过，我费挺大劲当了官了，我成了老百姓的仆人了，我也不愿意干呢。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叫父母官。什么父母官呢？爱民如子，官清如水，老百姓都是我的儿女。那你儿女吃不上喝不上，当爹当妈的好意思大吃大喝吗？所以父母官就唤醒了你的责任意识。所以为官最理想的一种约什么？唤醒你责任意识。我们都说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你就拿中国来说，权力想完全装进制度笼子，现在看很难做到。为什么呢？我们还要求发展，求发展权力集中效率就高。你各种约束当官的话呢，一定会造成效率低下，公平提升的同时效率就会受到伤害。湖北原来搞过一个改革，说县委书记贪污的挺多，为了解决这腐败问题呢，说县委书记一个县里事啥都管，人权财权都是他的，分开，县委书记就管人不管钱，或者就管钱不管人。改革没半年就回去了，为啥呢？县委书记就管钱，事是推进了，人不听他的，我要当场不任免干部，没人听他的，推进不了。要光管人不管钱，这人是听你调动了，一到用钱的时候没有，啥事儿推进不了。只有他人和钱都管，这个县什么棚户区改造啊，还是贫困县什么，才能继续往前推进，才能够他的政绩体现出来，他的意愿体现出来。所以在眼下我们既求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这种权力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时候好官是什么呢？一个唤起他的责任心，对老百姓负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什么？希望他在道德上能够做个典范，能够严于律己。所以你看出台了这么多文件，出台这么多思想教育，其实无非就是给官员洗一洗脑，让你能够完全为老百姓着想。但是我们也说了，把这种希望寄托到个人的道德和自律上，而不是制度化的约束上，有的时候是靠不住的，有时候太过理想化。所以中国老百姓还普遍呢，希望身边能出现个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嘛，你这道德上都能立得住，你帮帮我，而不是说通过这种制度把权力捆住，让他为你服务。所以你看，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就使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都发出了从内心里渴望的一句话，也是对中国历朝历代官僚体制的一种慨叹，叫什么呢？四合之清，人寿几何？我想等到黄河水清啊，我得活多长时间呢？我得到什么时候？所以就是东方和西方，无论是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之下，只要存在着官僚集团，那么一定会有为官之道的这些思考。这官怎么当？到底是用制度去圈住他，还是希望他做一个道德模范，来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纳税人服务？这恐怕是任何一种制度下都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而对这方面的思辨，它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老百姓的政治意识是否觉醒，公民意识是否觉醒。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我们身边这些做官的，他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趋势，什么样一种发展方向，我们能从中悟出什么。也许你把这些东西悟透了，那么你才无愧于我们现代社会公民这两个字。